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件大事儿，飞书要开发布会了。5月25日，2022春季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将如约而至。本次大会主题是以人为镜，会有重磅产品全新发布，解码组织和人才管理，同时也会有各行各业的飞书客户来分享自己的最佳实践，包括新希望集团董事刘畅、米味传媒创始人马东、安克创新创始人兼 CEO 杨萌、中科创达执行总裁邹鹏程。欢迎大家登录大会官网 future.fishu.cn 预约观看直播，或者点击节目介绍中的链接报名。5月25日线上直播，我们不见不散。本期我们邀请到的是太阳川河的创始人兼 CEO 杨明。太阳川河是一家综合性文娱集团，业务范围涵盖艺人经纪、短视频 MCN、 直播电商等，旗下签约的明星和达人有陈赫、Papi酱等。一直以来杨明都是一个工作狂，但近两年他开始给自己找缝隙。
我觉得我当时最开始的初衷就是想给自己的生活找一点缝隙，我觉得不给生活留空隙就是不给思考留空间。我的生活里100%都是工作，它会让你无暇看到更远的事情。
从工作中抽离，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思考更长远了。
后来你开始有缝隙有抽离的时候，你突然想说这家公司它能开多少年，你会开始去思考一些你扎在业务里的时候不会想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反而对一家公司的 CEO、 对一个管理者是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即使是一小时短暂的抽离，也能带来全新的自己。
我们以前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可能当时遇到的问题对当时自己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然后让你心情也不好，你也没有解决方案。然后我就去楼下的游泳池游了一个小时，游完之后你就觉得神清气爽，刚才的所有的那个负面情绪全都没有，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自己。然后你就能再次的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附近找个地方半个小时，逼自己进到一个新环境里。
接下来让我们听杨明分享下如何从工作中抽离，寻找生活的缝隙。希望工作疲惫的你听完这期节目后也能找到自己的缝隙。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今天我们请到是太阳川河的创始人杨明总，先请杨总做一下自我介绍，也介绍一下公司吧。
我们公司是一家从这个明星经纪业务做起来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后来又覆盖了短视频的业务。然后在做短视频业务的过程中，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抖音开始做直播，我们又设立了直播业务。那其实我们是一家集结很多有创意有才华的这种内容创作者，然后去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然后不同的内容形式，创造很多能丰富大家生活的内容。对，我们的宗旨就是能让这个网友们呢通过我们创作的这个内容能获得愉悦感。比如说明星业务，你像我们现在有陈赫、杨千嬅、周笔畅，都是属于我们这个目前明星有在服务的。那像短视频里我们有 Papi， 然后有在抖音里有萌叔，然后包括最近我们还有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去比较有热度的罗拉。直播端我们现在主要也是做陈赫，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抖音里算垂类的这种头部的直播大人，像潮爸刘教授。
那能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职业经历吗？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
我是在中戏读导演系，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做明星经纪。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特别偶然。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师姐在周迅的团队，特别需要一个助理，然后我正好在读大三下的时候，就是上午去上课，下午跟她上班，周末跟着明星一起出差，觉得这工作特别有趣，没有想到能坚持这么久。然后后来就是在这个行业也经营很多年，大概有了一些自己对这行业的认识，然后以及这个运营艺人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开始获得机会去做了这家公司。
所以在上学的时候就进入了娱乐圈。
对，可以这么讲。那个时候娱乐圈刚刚开始，中国娱乐圈那个时候真正是从四代说明开始的，就恰好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其中的一个团队里。
然后您最近就是给公司写了一封全员信嘛，然后全员信里有一段是这么写的，说我在2019年开始运动，从本是一个运动绝缘体突然变成了运动狂爱者，刚开始连1公里都跑得费劲，到后来可以跑下全马。对，然后也想特别好奇问您，就是当时为什么突然开始运动的，这个驱动力是什么？
从我开始工作吧到2019年，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自己认为是我那段10年把自己勒得太紧了，然后呢在2019年就想给自己找突破口，哎，我的出口到底是哪里？你的生活就是被工作压得很密嘛，所以那个时候，然后我在想，我33岁，我还没有运动，然后当时我还很胖，我在想，今年33岁，如果我不把这个运动这件事情或者减肥这个事情去列上我的日程，我觉得到35岁我可能就认命了。然后当时是有几个这种动力吧，就我就从2019年的春节之后我就开始运动了，然后当时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喜欢运动，在最开始很有趣。因为我那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一般健身都是在早上8点，然后我7点钟就要起来，7点半就要出门，通常7点钟就会坐在我的床头纠结去还是不去，很痛苦。对，然后反正那时候逼着自己过去了。当时最开始的初衷就是想给自己的生活找一点缝隙，我觉得不给生活留空隙就是不给思考留空间。
那您当时怎么意识到要给生活留缝隙的呢？
我认为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太密了，就是当你发现你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任何的兴趣，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任何的私人的社交，工作占得非常的满，然后当然你这个意识也不会很快就有，你像我这样工作了10年，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干了，公司下一步是什么，然后我对这家公司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团队为什么跟我一起干，就当时我脑子里有非常多我想不明白的问题，困惑了一段时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觉得是运动拯救了我。那个时候就是不是专门的说我有意识的说要去给生活找缝隙，是你开始不知所措，你脑子里没有答案，那索性就是我去干点别的，对，我不让自己被工作压得那么满，所以开始去做了很多这种运动相关的事情。对，
所以运动给身心带来了很多的变化。
我大概运动了8-10年的时间，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我意识到是哦，运动让我的工作开始有缝隙了，我的生活里不只有工作了。我觉得这个是后来才会有意识的一件事情，也有可能啊，但对我而言可能是运动。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比如说一段感情啊，对吧，或者说他爱上了，比如说爱上音乐啊，爱上美术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的生活指向一个方向行驶的时候，然后当你不知道再往哪儿开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先试一试，对吧。
就是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得除了工作之外得有一个你喜欢并且有追求的一个事情。
你也可以这么讲，如果在我30岁的时候你跟我说生活中不能只有工作，我可能会反驳你。但我觉得就我现在，我开公司开了7年，然后自己工作也工作10几年的状态下，我会觉得生活中不应该只有工作。
因为我也发现其实很多工作中的灵感都是来自于不是工作的那些事情。
是的，是的，
比如说周末去看个展啊，或者是做一些运动，或者是见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对，因为工作是需要换脑子的。
对，就是我是强烈的感觉在工作之外一定应该与工作有并行的事情，它能让你时而抽离，我觉得是事半功倍的。你像我有时候打游戏的时候，我都能反映出来，哦，这个事儿可能跟我在团队协作里有件事很像，对吧，我可能马上就有反应说，哦，这件事我可以那么去调整一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把自己勒得特别的紧，当时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且正确的，但这个过程中呢会导致几个结果，就是它会让你无暇看到更远的事情，你的视线范围内可能就是3天之内的事情。对，就是你对业务的思考，然后你对这个公司的思考可能都不会很充分，并且你可能都没有那个角度或者没有这个空间去思考。就是尤其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你的业务跑出来的速度超出你预期的时候，你这时候就会惊慌失措一段时间，因为你压得很密，你只看眼前的事情，它要慢也好，它慢吧你能去找， 它一旦超出你的速度，你就甚至不知道怎么干了。
当时更多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吗？就是没有时间去思考，还是说
我觉得不是时间，是意识。当你的生活被工作全部压满，然后你就要去看所有的细节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忘掉你要思考更多的事情。我们曾经是一个业务驱动的一家公司，我们没有管理，完全忽略管理，就结果公司就乱码七糟一塌糊涂。然后最开始有去做管理的意识，是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发现全公司我最忙，我每天都在飞。然后当我回到公司里，看大家每个人在电脑前，哎，很开心，在打字，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意识，好像是我在给高管打工，然后高管在给员工打工。那个时候就觉得第一次觉得不对劲儿。我觉得可能是欠缺一些这个公司治理、公司管理上的事。当时我们还找了普华永道，找了德勤，然后帮我们去做这种公司管理的咨询。然后我们大概也经历了就是这个完全转向，就公司对这个制度也好，对流程也好，就是卡得特别的紧，就整个公司变成了一个中管理中流程的一个业务，一个公司。反而呢，最开始你觉得好像这是正确的，然后但经历了一年之后，你就发现公司一潭死水，就是不再有那么多的热情了。不完全啊，但给我的感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都是为了应付的完成这件事。而且那时候也发现就是整个团队里那个表格填写的任务特别的重，就是他可能在业务里花的时间较少了，反而全去做这种
审批啊、流程，
对，流程啊，然后做表啊，天天写日报、写周报，每天写的特别细。但其实他最终对业务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那您忙的时候是在忙什么呢？具体什么东西占用时间最多，或者说哪些事情您觉得是后来意识到是不需要自己去亲自做的？
嗯，比如说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客户我都要去见，不是所有的通告我都要跟，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我当面去处理。就当一个艺人或者一个达人遇到问题，不应该我上去扑火。对，应该是我觉得是首先团队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业务负责人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他最终可能再到我这个程度。但以前是可能一出问题第一条直线到我这儿，我直接下去。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业务的细节我就不应该过去看，
所以后面是一个更赋能下属的状态。
你说赋能也好，但是确实当时也定了很多流程。
嗯，
对，后来我是不管了，然后呢你也看不到这些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就摆在那儿了，很多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人，对，它会导致着我把公司的节奏也会带得很紧张。就比如说我假设啊，我明天有一天的会，然后我提前今天我就看到明天都有哪些会，然后可能前一天晚上为了开这些会我就很紧张。就包括以前运动也是，你看我跟你讲，我比如说明天我要去打篮球，我前天晚上可能很紧张，哎呀我明天要怎么打，我打的好不好，不好怎么办，好怎么办，然后就方方面面都会让你很紧张。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深度思考，在深度思考的时候一般都会想哪些问题呢？
我觉得深度思考这个事情还是看当下你会遇到哪些问题。就是像刚才我们描述说这个你在忙所有业务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很短期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当时当刻你觉得你已经想得很全面了，我觉得是后来你开始有缝隙有抽离的时候，你突然想说，哎，这家公司它能开多少年，这家公司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这家公司是否永远都需要我，开始去思考一些你扎在业务里的时候不会想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反而对一家公司的 CEO 对一个管理者是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就像我们最开始只是一家明星经纪公司，到后来我们拓展了短视频业务，到后来我们拓展了直播业务，甚至我们现在有内容制作，对，然后整合营销，还有一些小的碎的业务。但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的核心是后来不断的自己总结，就是我们其实就在集结一群有才华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些在内容角度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能给更多的网友们传递正能量也好啊，传递一些生活技能也好，有的时候烦闷的生活里能带来点乐趣也好。但你这些事情都是你能抽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去想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事情它会引导着什么呢？引导着说你这公司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如果在拓展业务的时候应该围着什么样的角度去拓展业务。你像我们在18年其实经历过一次，就是啊，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我们又做了教育业务，然后又去是还想，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做消费品，又做了什么配饰的品牌，就当时觉得好像，哎，我们的资源什么都能做。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抽离出来去思考我们的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能拓展哪些业务，我们能从哪些角度去挑战自己，在那个时候只看当时当下的时候，你会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会让你，我觉得会让有人走很多弯路。就现在这个时候你再说谁来说，哎，我们可以做尝试个什么新的业务，我可能我的好奇心当然也会有，尤其是对我感兴趣的事情，但就不会瞬间觉得啊这事可以干啊，你会通过很多的角度去思考。
战略选择其实是一个 say no 的过程。
你想想这个，你尤其你提到战略这个事情，我们在18年的时候也有战略部门，但你根本就不知道战略部门干嘛啊，那个时候你呢只能看到眼前的事情，你也不会去分析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你的团队到底在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在给谁服务，其实你也不会想得特别的清晰，你只会看眼前的事情，就导致你什么都愿意短去试，然后碰鼻子会回来。
就回到运动这个话题，所以是怎么养成这个习惯的呢？因为我觉得运动最难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应该运动，但最难的就是把一件枯燥或者比较反人性的事情变成一个爱好和一个习惯。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能忍受枯燥的人，当我做一些枯燥的训练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可能下个阶段对我来说就是比较熟练的一个过程。我是很想在那个时候很想享受这个运动能给我带来的快乐。怎么讲，比如说跑马拉松就开始，因为我经常出差，世界各地的飞，然后你像整个有六大马拉松赛事，我在想啊，如果我把这个马拉松跑下来，对吧，我有能力跑马拉松之后，我就可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跑，然后你会觉得哎，这过程很快乐。
嗯，就提前在脑子里把成功的画面预演出来。
对对对对，是的。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后来都尝试了哪些不同种类的运动？
哦，那很多了，跑马拉松，然后比如说冲浪，对，我今年春节就一直在三亚冲浪，滑雪，打网球，然后包括我现在在提高我的篮球能力。我有一段时间还找了个教练是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让他教我如何更好的自由泳，因为我想有一天我可能去挑战铁人三项。
就比较喜欢一些极限的运动是吗？
嗯，反正我只要我能触及到的，我能认识一个特别好的教练，然后呢这个运动不会很危险，只要运动我就挺享受的，虽然之前会很紧张，但在那个过程里很快乐。
所以它也不仅仅是为了功利的保持身体健康或者减肥，就单纯的是一个爱好了。就是其实很多职场白领平时的工作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然后肩颈也不是很好，然后很缺乏锻炼，然后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没有时间
啊。我可以举个例子啊，但我觉得应该也能对一些人受用。我们以前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然后那个时候会从早开到晚，我有一天真的开的会，可能当时遇到问题对当时的自己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然后让你心情也不好，你也没有解决方案。然后其实当时已经9点钟了吧，8点多9点晚上了，我说哎，你们先去吃个饭，我下楼游个泳。然后我就去楼下的游泳池游了1小时，游完之后你就觉得神清气爽，刚才的所有的那个负面情绪全都没有了。那个小时之后你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自己，然后你就能再次的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去积极的一个状态去反应它，去应对它。嗯，但你说这个时间，嗯，其实就是你附近找个地方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你逼自己进到一个新环境里，
还是意识要到位。
我觉得运动这个对好多人来说就是可能会抗拒，但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运动啊，你可以找一件能刺激你产生多巴胺的一个方式。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去找一些我特别喜欢上的健身课
啊，
比如说超级猩猩。
对，超级猩猩很多课的。其实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时间是逃离现实啊，一定要充分逃离现实，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刺激你更多的多巴胺，然后让你就是开始变得兴奋起来。
是，像比如说我上一些超级猩猩的课，它那个音乐、灯光，包括这个氛围，就让你感觉像在蹦迪一样。然后
哦，那你可以去 Space 的那个，
对 Space 也是
Cycle。
对对对，就是忘了自己在运动，也不感觉累了，它就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儿。对，所以可能得用这些方式去让自己喜欢上，然后逐渐变成一个习惯，然后以至于不运动就会难受那种状态。
我现在就是。你像以前我对我的饮食啊有所控制，我现在其实没有。
那怎么找到这么多时间去运动呢？
早上和晚上，然后还有中午，主要是这些时间。
您现在是不是没有以前说的那么忙碌了？因为能够更好的安
排。我是在努力的让自己不忙碌，其实是在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调整生活节奏其实也在调整工作节奏。我觉得如果我一直那么忙下去，很多细节都是自己在处理的话，我觉得对公司而言是没有成长的，对我个人来说也没有成长。就是我觉得你像我们公司到今年也快第7年了，对吧，我觉得我们在后几年的成长速度是不及刚开始开公司的速度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是在我自己身上， 因为早期我们是个重业务的公司，我可能跑在第一线，我就能把业务带得越来越好。但你公司发展的逐渐变大了，对吧，业务变多了，我就应该用另外一种视角或者另外一种方式来去管理公司，来去看待公司。
所以 CEO 不应该是一个公司最忙的人
啊，绝对不应该。
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是管理者会议越多，级别比较高的管理者经常就是从早到晚里都是排得非常满的，也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动工作的状态，就是被会议牵引着走，然后每天就是按照日程去参加各种会议，但是反倒没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深入思考。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分这个部门或者业务，他有的人有的位置人他确确实需要他把这些东西都排满。怎么讲，就是对业务思考还是对自己思考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是在每个人的人生中是在不同的阶段里的，包括你在做每个工作的时候也是在不同的阶段里的。
嗯，那现在您能抽出时间去做这种思考了吗？然后一般是什么时候？
对，我两个时间思考吧，洗澡的时候和走路的时候。
所以这个也不完全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的状态是，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问题要这么理解，就是工作再满你也有自己休息的时间，那个时间可以去思考的，但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你有意识花一点时间去做很多公司上的思考，就有的时候你有那个时间不一定有这个意识。对，我觉得是要强调说这个意识很重要。但对我而言啊，就可能很多人是有天赋的，上来他就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可能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个事情。
然后我记得您说就是一直是很爱工作的，但是可能大部分人就没有那么爱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对工作的热情是需要被激发的，那我们怎么更好的激发员工对工作的这个热情，或者让他们把工作变成一件
这个是也是我在思考的课题。就我在跟公司的同事去沟通也好，开会也好，你会发现确实有跟我一样的人，就是他天生就是很享受工作带来的快感。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个累赘。除了那群就是天生就喜欢工作人以外，我觉得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兴趣与工作结合点。大家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兴趣和工作不可能融到一起，但我是在我们自己的业务里是亲身看到这些人，他们就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并且他从事这个事情，他散发出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
您觉得自己对工作热爱的来源是什么，或者这个驱动力的来源？
我驱动力的来源可能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嗯，这个可能是从上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意识。
嗯，运动也是一样的吗？
啊、哦，我有一段时间运动是这样的，但后来我觉得运动不能这样，还是要让自己放松。你像我都30多岁开始运动，我不是一个10几岁的年轻人，对吧？我的首先我的身体能力很多的机能是不如年轻人好的。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特别的功利的话，它导致我学习特别的慢，哪怕这一节课我的进步很小啊，这节课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收获，也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更多的是你在享受这段时间。
对，我觉得在工作中已经非常追求极致了。
我觉得也是分，我觉得我最开始的时候工作还没有那么紧张，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多的紧张是来源于你的不自信。当你放松下来，当你去你用一个很自如的状态，哪怕这个东西不会或者不熟，对，但是在你不处于强烈的功利心的时候，其实你的进步反而会更快。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兴趣和你工作结合的点。
怎么帮那些各种同事找到他们的兴趣跟工作？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兴趣和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比如说我现在在想，就是说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在跟每个业务的同事在小范围的去比如说聚会啊吃饭啊，去聊一聊他们真正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他这份工作到底是他生存需要还是他的兴趣需要，他到底为什么来我们公司，他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做这份工作？我觉得可能是通过这种角度去帮助他们匹配到更合适的工作里。因为我觉得公司有很多，然后候选人也有很多，不一定是一定要是我们在一起。但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件事儿，然后你也喜欢我们公司做这件事儿，哎，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去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如果是一种不情愿的状态，反而让大家都不会很舒服。
我觉得很多人加入一个岗位的时候，他加入之前其实不太清楚他具体会做什么，所以也有可能是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哦，原来不是我感兴趣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这些。
对，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同事其实是有意识的，至少他在工作一段时间他思考了这个东西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不是麻木的做下去。 其实最可怕的是麻木的做下去，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喜不喜欢，然后呢对这个工作的目标也没有那么多饥渴，就导致这件事情会做得特别的温。其实我觉得如果当一个同事有这样的意识了，开始想包括跟你来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公司非常欢迎的，就是我们应该是集群一些有独立意识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人生都有一定思考的人，我觉得这样我们哪怕说沟通起来可能会占用一些时间，但是我觉得当把这个事情匹配到位的时候，它那个能量非常大。我真的通过我们明星业务真的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那群人真的很喜欢看到一个演员从不出名然后逐渐成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认识甚至成为大明星。我发现很多同事对这个成就感的追求很强烈，然后导致我觉得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整个在我们公司里我觉得企业文化最浓厚的一个团队。
我们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一个口号叫成就更好的自己，但最近我准备调成叫爱上更好的自己。
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是的，其实追求成就感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证明自己越来越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搜索微信公众号飞书，回复听友就可以进群了，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五位听众送上杨明推荐的刻意练习一书。
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同学刚步入职场，大家还在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然后也不太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那对这些年轻同学有什么建议吗？怎么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我可以分享我自己，我做明星经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去做实习嘛，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工作好有趣，你就又能上学又能上班又能出差，然后每天都跟明星在一起，就是哦，我在想哦，可能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第一次坐飞机去香港，我在飞机上说嗯，我喜欢这个工作。但那个时候确实因为年轻嘛，你只会被表面的很多事情去迷惑住，
比较光鲜的外表。
因为我那份工作可能多少带一点光鲜，因为它光鲜不是我，是我的工作带给你的一些光环。但我觉得我当时沉迷也不是因为这个，就是觉得每周去不同的城市，你没事还可以自己逛一逛，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要干的事情。但我大概干了两年的时候，我坚定的认为我不适合这份工作。那个时候思考啊，我一定想成为我老板，我一定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然后所以我会拼尽努力的工作，我希望我能让自己不断的变好，我能比同龄人做的都好。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强烈的好胜心，我觉得我工作的前两年也确实非常的拼命。突然有一天我认识到一件事情，我的老板是个大明星，我这辈子都成不了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啊，我不适合。我其实分享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尤其初入职场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也许你认为你喜欢这份工作，但其实你可能还不了解这份工作。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反正年轻就是资本嘛，年轻的时候可以大胆的尝试。嗯，因为你只有尝试过了，你才能知道你喜欢什么。
嗯，您当时发现不适合之后有换方向吗？
啊，我就辞职了。
嗯，
对，然后又回到这个行业。因为我发现我当时做件事做挺好。嗯，当然确实也很痛苦，我经历过很痛苦的过程，不是不喜欢工作里的人，是你不喜欢做这件事儿，但是呢你又擅长于做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个现象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公司除了明星业务除了内容制作以外的其他的业务，就是我在寻找我的乐趣。
那当时是怎么把一件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儿变成一件自己热爱的事儿的？
啊，我没有热爱。嗯，怎么，我觉得那是有一份责任感，就是我既然做了这个事情，我领了这个钱，然后加上我觉得我喜欢解决问题，那个时候会有时候会把自己抽离，就是你不把它当成那件事情，我就不断的在解决这里面出现的问题。我觉得后来就是我就用这样的心态去工作，反而它让你的工作越来越好。对，因为你的工作就会很纯粹，你不会想一些职场啊怎么讨老板开心啊，怎么去搞一些这个哎呀这个事情啊之类的，就是你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在于说我现在这个任务到我这儿了，或者这个问题到我这儿了，我如何快速的解决掉它，不要占我太多时间。
对，我觉得其实工作的本质它拆开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小
问
题，然后要用有创意的方式去解决掉。
嗯，你也可以这么讲，
就是从开始工作到现在这个工作动力的来源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最开始可能生存压力吧。对，因为生存压力你可能会去找工作，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我发现自己是就是在解决问题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会有让我能有非常大的快感，而且呢我也特别挑战这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以前我给我一个老板做一个签证，那是我刚工作的时候，然后 A 国的签证呢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但是他两天后就要去 B 国，然后我就要需要在两天内把 A 国的签证办下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那一天我接到任务的第一天，我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从来没有办过签证，我就准备了这个签证的所有的材料，然后我也没有找代理公司，因为时间太紧迫了，自己翻译然后自己准备。我在办公室真的待了整整一宿，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那个大使馆，我还带了公司里很多明星的签名照片，然后到那儿我就开始挨个发。我说那个我来送签证，哎，我是哪哪哪的，有没有什么最快的办法。我是在那个地方做了一遍加急，但是他也两天内也是拿不到的。出来之后呢我在想看怎么办，我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就搞砸了。一宿没睡觉的情况下，第二天早上我去把材料递进去，下午回到公司里我继续想这事我怎么办。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就给 A 国的大使馆发了封邮件。我说哎，我们这是什么什么业务，有这个国际交流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呢有种种情况我需要快速的拿出来。这个其实是我努力的一个途径，我当时也找了好多公司的同事，就是认不认识这个国家大使馆的人，我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个签证拿出来。然后其实写这封邮件的时候没有抱任何希望，但大概在两个小时之后大使馆回我了，说明天来取。这种很细小的问题事情，就是你没有放弃，你不断的去想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说你会不会喜欢它，你的工作其实就被这个无数的细小的问题所累积的。我觉得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你要珍惜你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这个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帮助你成长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工具与途径。用问题驱动工作，不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就像升级打怪一样，然后可以享受到解决问题的快乐。
现在思考最多的管理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最实际的，现在想最多的管理问题还是说我如何能激发这个每一位同事的热情。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一家公司可能到了几年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停滞，它那种停滞是增长可能没有像早期那么快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绝大多数公司而言都是，那这个时候同事的热情呢，他可能也会把这个当成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目前思考的管理问题，就是我如何能让更多的人还是在充满着激情的在工作，如何还像一个早期两年的三年的创业公司那个状态一样，大家能把那种热情和对未来的这种盼望结合到工作里。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公司的进步是需要一小撮那种自驱力、那种使命感、责任感非常强烈的人，对自己的未来预期充满憧憬的人，我觉得是应该有这一小撮人带动着这个公司一起往前走。
嗯，那你在面试的时候怎么去识别这些自驱的人才？
怎么讲呢，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对我而言可能这还是个问题，我识别不出来。但是这一个人他进来公司的3到6个月他的表现是可以充分看到的。
其实这个的确很难通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聊天就能判断出来，他是一个人很底层的一些素质。
对，当然有，我确实面试过一个人，他在跟你描述这份工作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种由内而外的热情，
就是眼里有光的候选人。
对，哦，那真的是眼里有光，但这种人非常少。
对，然后太阳川河是什么时候开始用飞书的？
我们应该是18年年底开始用的。
飞书给太阳川河带来了哪些变化和价值？
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去年上半年的飞书的一个发布会，然后当时发布了几个功能让我很诧异，然后就去开始研究这个事情。飞书文档是我们公司一直用很久了，尤其是直播业务他们是一直在用，但真正的推下去我觉得是在去年中旬。当时就是觉得我用了飞书之后好像能解决我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对，比如说我如何跟进一个业务，因为以前去开会的时候大家给你汇报都是 Word 文档，格式也不是标准的，就每周他汇报内容也是不一样的。这周汇总的比如说给你汇报的是 A 这个东西， 然后你下周其实应该继续看 A 的进展，但他下一周可能把 A 就忽略掉，直接给你说 B， 但你一直是 Word 这种文档，你没有对比，对吧？然后你的评论，你的这种讨论其实没有一个跟进，就会经常给我感觉会丢东西，然后我觉得飞书文档就解决这个问题。去年给我感受深刻还有就 OKR， 比如说我现在想这个事情要这么做，那可能在这个办公室里业务跟你聊达成一致了，但这个事儿出了这个门可能就是又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了，那这个方式它会带来的结果和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想的结果可能是不一致的，但你之前是很难去跟进的。比如说我看收入看利润，最终考核它就是说，哎，我的收入和利润是不是预期的。比如说你让它往东走它往西走，它创造了同样的收入与利润，你会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但比如说我想往东走，我想未来到达另一个方向，你往西走你就到不了那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无法判断。但是我觉得 OKR 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就过程管理。
对，过程管理。
嗯，
其实我们也在努力的在基于飞书去开发更细的应用。我现在对这个目标的跟进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在意的。嗯，你有一点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我原来认为可能大家跟你都一样，就是当这个事发生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二三四五，然后我会认为大家都看到了，但其实不是的，有人可能只看到一跟二，所以跟进就非常的重要。
公司里还是会有一些信息差，所以
哦，信息差会非常大，
工具去
是的
解决这些壁垒。
对，然后你像我觉得最近给我感触比较深的就多维表格这个产品，我们也在基于多维表格去跟我们公司内的很多系统去打通。就我现在用多维表格用多了，就会觉得电子表格特别的蠢，因为区别在哪儿？就多维表格就是它让你这里的所有的信息可分析，它就不用去反复的人工去抓取。它通过这个一定的字段它标准化，然后它让这个事儿分析起来特别的快。你像这个我们整个短视频的业务其实都已经在使用飞书文档进行内容共创，团队内部和我们和博主之间，你像 Papi 团队啊，或者说我们去跟像萌叔啊这些博主沟通的时候，我们在文本上的沟通其实都是基于飞书文档来去创作的。然后像我们直播业务其实也像我们去管理销售线索一样，其实我们在多维表格这个场景下使用是非常频繁的，我们的所有的爆品然后以及业务如何确认，然后每个流程进行到什么样的节点，其实都通过飞书的那个多维表格去进行流程的串通的。
我们会用多维表格去管理哪些事情呢？
你像对我而言，我每周会开两次的销售线索会和两次的签约线索会，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用多维表格呈现的，然后大家基于表单去把我要求的所有的线索填进来，我们每次一个汇总是能看到大家所有人的这个线索，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通过这些线索，效率部门就可以把上一周的所有的表现全部都分析出来，然后大家才去做对比。
所以开会就直接过表？
是，就过表，
不用写周报什么的了。
我的目前范围内是不需要写周报的。
刚才说的这个 Word 的事情我也挺有同感的，就是因为用 Word 的时代很难做到沉淀嘛，就是上一周写的东西这周就换了一个文档，
是的，
然后它就不在里面。
对，然后飞书我觉得飞书还解决一个问题是比较好，你看以前我们在用微信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分享一个文档，夸夸夸丢几个进来，你是文档也好还是说文件也好，丢进来之后业务解释一下啊，这是什么是什么，这事儿可能就是你也看不到任何的反馈，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大家下次再找呢又很复杂。那比如说现在在飞书里，就我把这个几个业务介绍我凝聚在一个文档里，然后把所有的信息发在这儿，写在这儿，然后把这个整体的一个文档发进去，这样呢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在里讨论，而且这个东西可找，就不会像以前用微信的时候就找一件事情非常繁琐。
对，所有人有更多的上下文。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销售线索的时候发现的，因为我们在做销售线索的时候会做很多这个公司产品的介绍，然后有的同事往飞书群里丢文件，然后发文字信息解释，有的同事呢就直接丢一个文档进来，所有东西都很详细，然后大家的讨论关于这个文档里的内容我们可以在文档里去提问，然后就不用在聊天框里提问，这样最终的对于信息的沉淀来说差异是非常非常大。
我看你写全员信也是用飞书文档写的。
是的，我们也是直接发群里。
对，因为以前可能很多老板就用发邮件的形式。
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发全员信就只用飞书了，我们基本上在逐渐的淘汰邮件这个东西。
对，你觉得用文档发全员信跟邮件有什么区别？
哦，最大的不同是你可以看到谁看了
还可以点赞。
这点赞倒还好，就是因为你老板做个动作吧，你有时候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拍马屁了点赞，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也还好，但是你确实是可以看到谁看了。
我觉得这个让作为写文档的人就很有存在感，就是我发完马上
就
及时反馈。
你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需求，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分享完了，到底大家看没看到啊？我觉得有没有被吸收是一件事情，他看没看到呢？
就发个邮件，其实就石沉大海了，你也不知道谁打开，
最后什么情况嘛？
对，那您自己最喜欢的功能是什么？
我现在最喜欢就多维表格，就是我现在对我周围的人要求不要出现电子表格在我的世界里。
它其实是把一些非结构化的信息变成结构化的，
对，而且它能让很多事情穿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一条销售线索，它进来之后它是要先说小姐进来到它是否成交，然后它是怎么执行的，回没回款，然后有没有复购，其实这条线用多维表格都可以穿起来。
然后那有什么想给大家推荐的书吗？
我觉得对我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其实被很多人都分享过，就刻意练习这本书。
刻意练习，
对，我觉得这个书这本书改变了我非常多。就是以前你会有抗拒的事情，或者说你认为你做不了的事情，对，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给了我很多信心与信念，就是你有的时候其实需要你不断的去投入它。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杨总的时
间。好的好的，谢谢。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